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亲爱主耶稣，主就求你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力量，话语的全能，改造我们生命的力量。哦主，我们在信主以前的堕落沉沦，我们在信主之后饱尝天恩，我们经过成功，也经过失败，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是这一切都显明你话语的真确，你话语的宝贵，你的话语是炼净的。哦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有耳可听，有眼可见。哦主，让我们单单注视主耶稣基督和你的宝贵十字架，这样子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看过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你也会记得在相识的第一天，朱丽叶站在阳台上对楼下的罗密欧说的一句台词，他是说，要是你的爱情的确是光明正大，你的目的是在于婚姻，就请你约定举行婚礼的时间。要是你没有诚意，就请你停止你的求爱。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是读大学一年级，现在30多年过去了，一想到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戏剧，首先记起来的还是朱丽叶的这句有智慧的话。这对一见倾心的情人没有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朱丽叶她是用这句话对罗密欧约法三章。什么约法三章呢？第一，爱情要光明正大，就是诗经里面所说的四五邪，按今天的经文的话，就是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所以爱情要光明正大，要四五邪，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爱情要以婚姻为目的，如果不以婚姻为目的，根本没有必要做这件事。第三，朱丽叶拒绝滥情，不以婚姻为目的的爱情就是没有诚意，为爱而爱的爱情不值得进行。朱丽叶很明白地告诉罗密欧，他的时间、精力和生命不能浪掷在别人身上，除非对方是他的良人。多么聪慧而美丽的女子，她要的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位心地光明、不恋暧昧的佳偶。若是所求非人，她宁可独处。这是朱丽叶的爱情宣言。500年前，在基督教的欧洲，这个故事其实是写的意大利的故事，但是写作者是在英国莎士比亚写的。在基督教的欧洲，这种高贵忠贞的爱情观至今仍然是最好的爱情观。这也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成为世界名著历久弥新的原因之一，因为它有真理也有生活。这7个字不是我说的，是安徒生立志，从13岁起立志一生每一个字都为耶稣基督来写下来。他最后通过他的一篇童话总结他一生的创作经验的时候说的这句话，一个作品要好，要有真理，也要有生活。在一对恋人之间有这样纯洁的舍己的爱， 是美好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今天的主题经文你注意到没有？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四节，他是把爱扩展到基督徒一切的行为上。我们重点是解释第一节的经文，但是全部都会概括到。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前半句是讲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先看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基督徒的一切的行为，在动机、方式、目的和结果各个方面，都必须是良心无亏的，不加害于人的，必须是光明正大的，端庄正直的，可以放在日光之下的检验，在日光之下来检验它。你不能随从情欲，不能随从人意，也不能满足你的肉欲，把这个来作为你的动机。一切的恶事，像奸淫、杀人、偷盗、荒宴醉酒，这些外在的恶行，以及昏蒙不醒、贪婪、好色、邪荡等内在的这种恶性，都必须弃绝，也不可增进嫉妒。凡事不要占便宜，不要让人吃亏，要安静度日，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这还不是止于这地方，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离弃恶事，但这还不够。除了离弃恶事之外，还要竭力为善，要做善事，要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唯有彼此相爱，什么叫唯有彼此相爱呢？我们注意唯有这两个字，也就是说除了彼此相爱，没有别的方式。凡事要以爱为唯一的道，这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以爱为旗。这是雅歌上的话，以爱为旗，以爱为，也就是以爱为你人生的标志，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之后，留给门徒这样的临别赠言，记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他是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彼此相爱是你是不是基督徒的标志。彼得前书四章八节也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这地方的爱能遮掩许多罪，不是叫人掩藏罪，他的意思是说，人生是由一连串的行为组成的，人的时间不要空下来无所事事，人要终身劳碌，汗流满面，六天要做工，一日要安息。安息是指静心思想神的话语，了解神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这叫安息。让工作和神的话语来充满你的一生，这是爱人遮掩许多罪的背后的意思。你要选择做切实相爱的事，就没有时间去犯罪了，就不会去做没有意义的事情了。因为人的一生，你如果不去做好的事情， 就一定会做无意义的事情，甚至会去做坏的事情，所以要努力为善。什么是切实的爱呢？切实的爱就是往最高处来讲，就是100%的爱。按人的标准来看，就是做到实处的爱，这叫切实的爱。切实的爱只有按主耶稣基督的模式才能够达成。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临别赠言的时候是对他的门徒讲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紧接着的我们知道发生的事，就主耶稣基督被抓被捕，然后被鞭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面就是第三天复活，升天到父神的右边，为我们这一切信他的人祷告。这一切的话，我们就知道说，门徒的爱应该是像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爱那样子，应该是一种舍己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是一种舍己的爱，不仅仅只是凡事毫无亏欠，而且是一种奉献，是一种生命永留。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一节经文的那一句后面的那一部分，就是凡事不可亏欠人，在彼此相爱上却要常以为亏欠。虽然是凡事不可亏欠人，但是在爱里要常以为亏欠，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听过一个解释，那时候快20年前听到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你欠了钱，你有了钱去还了，那个时刻你是开心的，为什么？重担脱落了。要常以为亏欠，就是想到这一点，就是说常以为亏欠就让你能够甘心情愿的去爱。这个说法是说得过去的，这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解释常以为亏欠。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常以为亏欠是因为爱是永不止息。我们不要以为这个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太有限了，我们也是有罪有限的人，我们蒙了恩，但是我们还是个有罪有限的人，但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常以为亏欠是因着神的爱在我们身上连接在我们身上，所以爱是永不止息，我们不论做什么，我们还是做得不够，这是爱常以为亏欠。唯有爱是没有律法可以管得着他的，因为律法是来罚恶，来罚恶的，但是爱不是恶，十字架上的爱不是恶，他没有办法来禁止他，所以你可以尽心的做，不必担心做多了，而且也永远不为多，这就是常以为亏欠的意思。真正的爱是不会加害于人的，它不是这世上以爱情为名义大行其道的那种情欲，甚至是恶欲。华神有一个老师叫周公和，在伦理学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人，他写过一本书叫《性望爱》，就 专门讲圣经的伦理观的。我今天预备讲到的时候也用过他的一些观念。他是说过一句名言，爱能胜过情欲。他是说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的爱能够胜过情欲。真正的爱对邪恶是一种抗议，它不顺从世界，也不为肉体安排。真正的爱对伪善也是一种抗议，它不是那种只有规条没有恩典的伪善。世界对这种爱 是很陌生的，世界对神从神而来的牺牲的爱是很陌生的，从神来的爱，它是对我们当中最小最软弱的弱小者的无条件的爱，是一种恩典的爱。常以为亏欠就是看见庄稼发白了，看见世人沉沦在罪恶之中，但是做工的人少。即使是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出去传扬福音，让人知晓神的这种恩典的爱，也还是做工的人少。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这样的爱它是能够把一切愿意悔改的罪人带进教会，主会赐给他们新的生命，把他们建造成为因信称义的新造的人。这样的爱是十字架的爱，向罪是死的，向神是活的，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活祭。这样的爱不是是不喜欢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世界上也只有这样一种爱能够进入永恒，在人间也只有这种爱能够进入永恒，因为它原本是从永恒来的。这样的爱是天国的爱，它是永不止息。主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要有这样的爱。有一个英国的诗人叫 Malcolm Guite， 他几天以前芝加哥的惠顿学院请他来讲课，有两天的时间讲这个他讲 C.S. Lewis， 基督教作家，所以我专门去跟他见了面。因为他写过一首诗，是根据主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子有恩典的爱的时候的一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5:42所主耶稣基督的话，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他写的一首诗名字叫 As If， 我把它翻成器皿。一切天父的赐予者要求我赐予要求我给予，每一样善事涌流而出的喷泉，耗尽自己让所有人得活的生命，吹动蓓蕾萌着花开香染的万福之根，叫我如此行，好像我拥有无限，好像我是他全部隐秘力量的聚集。他新造的人要有他的创造力，在他里面找到我的不废江河，我的生命源。去生活好像一点也不担心失去，去用度好像从不忧虑尽相，转过脸颊好像脸上没有淤青。借给人好像从不需要偿还，因着我一切的债务和罪你蒙赦免，我也能将他的天国复形于体。这个是主耶稣要求我们的爱，常以为亏欠。好，我们再讲爱完全的律法，还是第一节的经文的这个13章第8节经文的后一部分。保罗在罗马书的12章和13章是集中谈论了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的伦理。什么叫伦理？就是怎么样把神的真理活出来。 他是先提出了爱的总纲，这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一脉相承的。主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保罗又劝勉基督徒，谈到爱神和爱人的时候，在行事为人的时候有很多的细则。你既是说爱完全的律法，为什么还要讨论诸多的细则呢？因为爱是一个动机，是你的动机，也是你的目标。在各种处境当中，你知道要去爱，但是你如果不靠着准则来决定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你去爱的时候你没有力量，你不知道怎么样，没有准则。我们知道要爱，但是不知道怎么去爱，怎么做才恰到好处，这是准则的功用。很有可能你没有准则，很有可能你好心去爱却闯了祸。这种经历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过。所以我们强调爱的时候也要讲到准则，准则里面包含智慧。为了在一般的处境之下能够活出圣经的爱，我们把罗马书12章13章的许多的细则归纳为5个伦理的准则。第一个就是以神为主的准则，在经文13章14节讲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12章11节讲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12章19节讲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都是以神为主的准则。第二个准则是生命价值的准则，是讲爱是不加害于人的，而且在一个人有神的爱，一定会对人尊重的，一定会对人尊重的。所以这生命价值的准则，因为这个人也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第三个准则就是善良的准则，一定要善良，就是13章第8节所讲的，凡事不可亏欠人。12章21节也讲的，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要善良。第4个准则就是公正的准则，在13章13节，行事为人要端正，不可增进嫉妒，要有公正，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要公正，是正确的就是正确的，是错误的就是错误的，要公正。第5个准则就是诚实的准则，是12章第8节讲的，施舍的就应当诚实。12章第9节讲，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是诚实的准则。这5个准则我大概在讲，就是雅各书第3章的时候，讲到言语口舌的时候，也提出这5个准则。在这5个准则之下，基督徒去爱神，并且爱人如己，让自己的行事为人、说话、做见证，都能够容神一人。比如奸淫、杀人、偷盗、荒宴醉酒、好色邪荡、增进嫉妒、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这些的事都没有办法通得过这5个准则，就是以神为主的准则、生命价值的准则、善良的准则、公正的准则和诚实的准则。这5个准则它有什么用处呢？它可以用来指导牵涉到道德的问题， 你学伦理学首先面对的是三个字，第一个是是，第二个就是应该，这三个字。是是来处理宇宙的自然律的，自然律的，也包含我们自己身上的自然律。应该是来处理牵涉到道德的问题，要用应该来判断。比如男女交友，按这五个准则，应该是君子之交为好。你在观察，相互观察的阶段，可以在集体的活动当中，可以把自己的全人显现出来，把对方的全人也做仔细的观察。在集体的活动当中，甚至在没有确定恋爱关系之前，80%的所有牵涉到爱情的东西，可以在你没有确定爱情关系之前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你可以在集体的活动当中表现出你怎么样处事，显出你的言谈，你怎么处理事情叫直视，你怎么样子应对。你可以谈你的人生的理想，你的事业，你的家庭的价值观，让对方来了解，而不是刻意个人对个人，而是在整个的活动当中让对方来了解自己的价值和你的价值观。只有在这种没有压力，没有强迫，完全是公正公开，没有隐藏的条件下所做的决定才是个好的决定，觉得合适才走进一步。然后在两个人相处的阶段，要高贵，要真诚，要显出意志、理性、真性情，千万不能没有敬畏，不能没有准则，不能够把自己交给冲动和滥情，不应该把自己和别人置于诱惑之中，不要在封闭的环境里面相处，可以进行户外的运动，一起去听音乐会，共同读一本书，然后打电话或者面对面交流想法，不要把精力用在有限的肉身上面，这没有什么意义。你要把精力花在美善的事情上，因为在美善里边有无限的丰富。你要在心灵的空间里边认识双方的美善，这个就足够你一生的精力花下去了。不要把精力放在别的东西上面。基督徒犯罪做得不好，在神面前你就要悔改，你的罪就被涂抹了。但是这段岁月是被神涂抹的，你何必把时间花在不被神纪念的事情上呢？中国传统有授受不亲的要求，它有合理之处，因为在圣经里面，性是指为婚姻保留的，私相授受不应该发生在交友之中，因为性跟呼吸、吃喝是不一样的，呼吸和吃喝它是一种需要，你不呼吸不吃喝你就会死，这就是伦理学上的是的问题，因为它是一种自然的律，它是一个是的问题。但是性的话，它是与道德相关的，是伦理学上的应当，也就是道德律的问题，它是一种能力，能力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你要用就用得合适，用在地方，它是在婚姻范围之内的。那其他的亲密的行为，比如说拥抱之类或者接吻之类，圣经里面讲说亲嘴问安可以有圣洁的，但是 没有肉体接触的时候也有心里起到淫念犯奸淫，所以这个很难确定。但是中国古话有一句话叫发乎情止乎礼，这个也很对，也很对。这个就需要朱丽叶带领罗密欧预先把止乎礼的标准给约定好了，这样子你就可以放心交往。比如说牵手拥抱，这个作为双方情侣关系的确定，也作为一个交友时期的这个限定，应该是一种很好的这样的建议，就不要做的多余这些了。在两性的交往之中，要以神的话为准则，总是对交友的双方有最大的益处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七节是讲得很清楚，说神召我们，就让我们做基督徒，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赐圣灵给你们的神。所以这个很严重的事，就是要按照神的理解，知道神的心意，要成为圣洁。在神的话语所许可的范围内，要尊重对方的意愿，尊重并且根据他所表达出来的意愿来应对进退，以神的话语来引导也来保护对方。交友不论成还是不成，都不要让你的父母担心，不要以任何的方式来损害对方的声誉，不论成和不成，都不要以任何方式来损害。在交友期间要有教养，在神的话语许可的范围内，也就是在神的保护之下，女生是一个纯洁的公主，在对他人的尊重之中，男生也是纯洁的王子，只有这样才是一个蒙福的交友。也许世俗的评论会说，这样的交友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味道呢？箴言十四章十四节下半句是讲说，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什么叫得以知足呢？就是不需要更多了。一个人如果做得好，你把名誉嫁给他可以，不嫁给他名誉也可以。做得好本身，善人的好行为本身就已经是神的奖赏了。神能够让你做得好，这就已经是最大的奖赏了，你何必求世人的认可呢？只要做得好，得与失都算不得什么，毁和誉也算不得什么，因为好行为本身就是奖赏。所以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主耶稣讲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一条命令你必须做的，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爱。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这个是指着十字架讲的，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怎样相爱呢？就是以十字架的爱来相爱，也就是通过十字架来爱， Love through cross。 十字架的爱，刚才讲了五个准则，五个伦理的准则，但是十字架的爱把这五个准则总括起来了。以神为主的准则，通过十字架人才能以神为主，信了主，如果你信了主还不肯以神为主，还想凡事自己来做主，不按神的话语来做判断， 那就是不肯背十字架。你如果背上自己的十字架，就是与主同死同复活了。你不要以为是自己的死，是自己的活。经文说得很清楚，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所讲的，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的死和生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死和生。为什么不说我们的死和生呢？因为我们的死不是完完全全的死，我们的生里面也掩藏着罪恶。所以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个是指着我们那边的那个新造的人，他是完完全全同意用耶稣的死和用耶稣的生建造起来的。那个新的人要胜过我们旧我，要胜过我们老的败坏的肉体的我，一天比一天更新，一天比一天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满有他的身量。所以与主联合，神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主。所以第一个准则，在十字架上的爱已经统一起来。我们再看生命的准则，罪使人和神隔绝了关系，但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的罪代赎，恢复了神和人之间爱的关系，补满了人内心因失去神的空缺，使凡信的人生命有了价值，得到他所赐的永生。所以你生命的价值也在十字架上的爱中统一起来。我们再看善良的准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舍己为代价，把属他的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显明了神最大的也是终极的善良。因为神和人之间爱的关系的恢复，神的子民就能够爱人如己了。人和人之间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本来是对立的，是冲突的，是相互隔离的，但是因着神的爱，因着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爱就变成友善。十字架使我们和人之间有了合一的关系。我们再看公正的准则，耶稣基督背负着全人类的罪，包含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罪，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十字架是公义的祭坛。我们看诚实的准则，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和献祭，使我们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我们凭着自己的诚实，我们知道自己是不足的，但是我们因着信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十字架的爱就是这样完全了律法，它不仅只是不加害于人的，它是建造人的，是建造我们内在的那个完全属神的新生命的。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再分享一节经文，就是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这在他这个我们下面讲的就包含十三章十一到十四节，打在投影上面可能比较他是讲到说，你们现今就是该睡醒的时候，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个得救的话，是我们初信的时候就已经灵魂得救了，这地方得救是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都得赎，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他这种是用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是指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已经近了。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的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些经文，这四节的经文是讲说，一个睡醒了的人不要邻里昏睡，他不会在邻里昏睡的，他会意识到十字架的爱开启了恩典的时代，现在正是广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日子，主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了。一个睡醒了的人，他会脱去了自己暧昧的行为，他要有好行为的，他不会去做污秽放荡的事情，他可以对抗黑暗的权势。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是晨星，他带来光明，我们是光明之子，行事为人是端正的，也是平静的，也是贞洁的。一个睡醒了的人，他是无私无欲的，一心以神的事为念，他脑海里面是不容任何的邪心私欲来兴风作浪的。偶尔会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念头出现在脑海里，甚至你没有想的时候就出现，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你就让它像飞鸟一样的在空中飞过一样，过去就过去了。一个尝过主恩滋味的门徒怎么能够去思想最终之乐呢？因为我们的位分是小基督，是神的儿女，我们总是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教会，教会是神的作为。创世纪里边第二章是讲神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是讲说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神就取下他的一条肋骨把肉合起来，神用他亚当身上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他面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是神的启示，因为没有人见过，甚至亚当也睡着了，没有人见过这个过程，没有人见过夏娃是怎么被神造的。但是我们因信知道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神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把这个过程显给我们看。他被称为末后的亚当，他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兵丁在他的肋旁扎出枪伤，一直刺到他的心脏，流出血和水，他的血和水洗净了一切他所呼召和拣选的人，赐下圣灵，成为教会，成为羔羊婚宴上的新娘。这个就是神的作为，是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总是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怎么定义教会呢？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人子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罪人的家，是病人的医院，教会也是圣徒的学校，福音的国度。罪人的家，病人的医院，是怎么成为圣徒的学校，福音的国度的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只有 十字架的道路，只有十字架的祭坛，才能有这样更新生命的力量。这是何等的恩典，因为我们总是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在前面讲了爱，讲了准则，我们还要讲恩典。 因为律法原本是一种约束，它没有力量，只有恩典才有力量。世界名著《悲惨世界》，你如果熟悉那个故事，他讲到一个罪人，一个因着他姐姐的孩子快要饿死了，去偷面包的一个人，他最后被那种严酷的律法判了17年的苦刑。但是最终改变这个人的生命的是恩典，而不是律法。悲惨世界所写的其实就是恩典的力量要比律法的力量大。沙威警长是律法，就是法利赛人，他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但是迪列城的米利埃主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化身，对世人是充满慈悲，充满恩典。真正让然而让改变的是恩典的力量。如果一个基督徒跌倒了，我在这里说是如果，我并不指在座的哪一位，因为我也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做了什么，我只是假定的这么讲。我学这一招，我是在这个宾州的一个教会学来的。那个牧师第一个星期讲讲淫乱的事，第二个星期再讲这个道的时候，他说，我说的时候我其实并不知道任何事情，他主要是怕深深的了解我们中国人的局限，我们总是不怕把人往最丑恶的地方想。我在这里明讲，如果一个基督徒跌倒了，他必定兴起，神的恩典会赦免他，这和没有信主的人所受到的咒诅是不一样的。这并不是说上帝就偏爱基督徒，也不是说基督徒继续犯罪能够进天堂，而是我们要看到有一样东西在这个人的身上，就是圣灵居住在他里面，圣灵是不会让这个人连续的过邪恶的生活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信主的人最终会在神的面前必然会有美好的见证。箴言24:16讲说，因为义人虽然7次跌倒，人必兴起，罪人却被祸患倾倒。我们每天尽心爱神，活在神的面前，持守自己的圣洁，但我们要每天对自己要传福音，要宣扬十字架的爱，对自己也要宣扬十字架的爱。上帝无条件的恩典，基督无条件的接纳，要因信称义。加拉太书3:3讲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我们每天向自己传福音，每天把自己的肉体钉死在十字架上，要靠圣灵的大能。有宝贝在瓦器里，有圣灵在神的儿女的心里。敬畏神就是对神有完全的信心。结语就是十字架的爱是荣耀。上个星期的主日的时候，有一首歌叫《尾声之歌》，对其中的歌词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说，你的爱在我里边酝酿，让我在世上做光。这个写得很好，为什么？它表明了爱和荣耀的关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向天父祷告，多次提到荣耀。主耶稣基督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圣经里面讲这被钉十字架的时刻是荣耀了还要再荣耀，这荣耀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说的，也只有这种爱来自天上也能进入永恒。基督徒的爱必须是通过十字架来爱，交友也是如此，通过十字架来爱，这就是对罪是死的，对神是活的，这样的爱会被主纪念，不会被主涂抹，主会赐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恩典的爱完全了律法，也感谢你的圣灵赐给我们智慧的法则，使我们可以明辨，可以决断。哦主，我们要特别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赐给我们前行的力量，在我们的前面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看见他手上的钉痕，他肋旁的枪伤。哦主，我们在天上，在他的荣耀里，也看着他的穿着白衣行走在教会之中。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你的圣洁。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